吃饭是狗狗日常生活中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。能够吃饱饭，不仅是狗狗，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。往碗里盛满食物，然后搁在狗狗面前，就这么简单，不是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如果食物分配有既定的规则，进食当然不成问题。但在我经历的一些案例中，发现难点就是狗狗对规则有自己的一套理解。如果人类没有办法破译他们的密码，那结果只能是一团糟。最有趣的要数一只11个月大的拉萨小狮子狗杰米。杰米来到主人家时只有8周大，很挑食，主人只好用手给它喂食。在这位主人给我打电话的前一个月，他几乎停止进食，完全拒绝主人放在他面前的任何东西。他的主人从高级牛排到最好最贵的狗粮全部试过了，全部徒劳，所以有点抓狂了。这家人甚至打电话叫中餐给杰米，以期唤醒他那古老的东方血液中对食物的渴望，依然无果。小家伙瘦得让人心疼，肋骨都隐约可见。让主人摸不着头脑的是，杰米在碗边绕来绕去，却对里面的食物看都不看一眼。他们带杰米去看医生，做了各种检查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这位医生建议杰米的主人打电话向我求助。我之前多次解释，通过观察狼群的生活，我才真正认识到食物在其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。我看过的一部纪录片中的场景让我至今印象深刻。这部纪录片讲的是一只丛林狼的遭遇。狼群杀死了一头麋鹿，然后吃掉了尸体的3/4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狼群以外成员的出现显然是不受欢迎的。狼群的雌性头领会将它赶走。但有趣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。在赶走丛林狼后，女头领用你能想象到的最有力的语言彰显了自己的权威。狗也会有这种行为，我亲眼见过多次。不少主人都曾得意地告诉我他们的狗狗嘴里叼着饼干的样子。如果他们明白狗狗们不是在炫耀饼干，而是在表明自己是分配食物的老大，我想其中一些主人会有些失望的。我和杰米以及他的主人见面后，很快判断他的问题就在于此。一到他们家，杰米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谁是这个窝里的老大。他跳来跳去，愤怒地叫着，显然是想把我置于他的控制范围内，而我当然是不理他。杰米的主人和我落座后，他跳到主人的腿上，一副参加会议的样子。一点也不意外，我在杰米家厨房的一角看到一碗满满的食物，就连杰米的主人告诉我，食物整天都放在那里，而且一天要换3次，我也丝毫不感到惊讶。显然，食物对杰米来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。为了确认这个想法，我走向杰米的碗。这时，杰米冲着我疯狂地吼着、跳着。我向杰米的主人解释道，他不吃碗里的食物，不是因为不想吃。狗狗对自己在群体中地位的高低会有不同的反应模式。杰米这只小狗仔的反应主要集中在食物上。食物在他眼中代表的就是权力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像诺克斯堡的卫兵一样在食物旁边巡逻，主要是怕主人吃他的食物。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杰米从不吃碗里的食物。表面上看，这根本说不通。杰米的这种行为使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，他完全会把自己整死。可狗狗为什么要按照人类的逻辑来行事呢？ 换个角度来看，主人就能完全理解解密的行为了。有哪个头领会自毁长城呢？也就是吃掉赖以维持权力的食物。狗狗主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解米的实际需求南辕北辙。我完全理解解米的主人为什么把食物放得到处都是，但他们用手给解米喂食的方法才是使狗狗越来越虚弱的最主要因素。对于狗狗来说，更希望属下对头领表示顺从，而这只能让他们更加确定他们才是这个团队的主心骨。我要做的就是向杰米的主人解释这个家庭中转移权力的必要性，特别是喂食时候的权力掌控。我建议杰米的主人按照常规方法建立阿米奇关系模式，但这次我要他们把重点放在喂食上，每天严格进行三次就餐时的角色扮演训练。如果杰米不吃，就把碗收走，这样杰米要么在喂食的时间吃东西，要么就得饿肚子。当时杰米的胃已经收缩得厉害，起初我让主人只给他少量食物，如果杰米做对了，作为奖励下次食物量会增加一些。第一天杰米几乎什么也没有吃，部分原因是他的身体虚脱，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主人传达的信号虽然清晰，但他之前没见过，不好理解，需要时间琢磨一下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开始接受信号并吃东西了。第一餐吃了两口，第二餐吃了三口。当天晚上，杰米吃光了自己的晚餐，这让全家人欣喜不已。到了第五天，他把三顿饭都吃了。到杰米一周岁生日时，他已经达到了标准体重，并成为一只健康的小狗。杰米的问题在狗狗年幼阶段并不少见，喂食环节比其他环节更容易让狗狗产生误解，所以这是我的方法中的关键部分之一。信息的误解会造成严重的后果，狗狗越小越容易受影响，后果就越严重。许多狗狗主人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我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在这方面存在太多自相矛盾和极其危险的说法。比如我曾听一些专家说，狗狗吃食的时候拿走他们的食物会对其有好处。我还看过一个介绍英国最好训犬机构的电视节目，训犬师把狗狗带到一个房间中，狗狗的面前有一碗食物，而训犬师要用尽浑身解数在狗狗吃食的时候把食物拿走。训犬师越是尝试在狗狗进食的时候干扰它们，狗狗越是冲着训犬师咆哮。这种训练的结果就是这只狗废了。恕我直言，这些专家毫无缘由的就废了这只狗。我多次说过，在自然环境中，狗狗的进食时间是绝对不可侵犯的，每只狗都要按照顺序进食，轮到它进食的时候，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扰。所以在狗狗进食的时间打搅它，绝对会激起它自卫的本能。训犬机构的观点，如果训犬师不能把食物拿走，这只狗对于收养它的家庭就太危险了，有失偏颇。看到他们这样训练狗狗，我难过得直掉泪。我多次被咨询过狗狗喂食的问题，但没有一只能比穆特更能证明我解决喂食的办法是多么有效。穆特是一只金色的可卡，胃口非常好，问题是主人约弗纳觉得他在吃东西的时候颇有点攻击性，而且太忽食了。一到喂食时间，他就不断吠叫，约弗纳打开狗食罐后，他就更加激动。更糟的是， 约佛娜把碗放在厨房地板上时，穆特会跳起来咬他的手。这是我见过的最典型的喂食被咬案例了。对于老大穆特来说，没道理让等级比他低的成员向他提供食物。那些打猎爱好者在狗将猎物叼回来时，都会看到自己的狗想推翻这种等级关系。按照穆特的理解，约佛娜在他吃东西前就得到食物的行为非常恶劣。到了约佛娜家后，我教约佛娜在喂食时间应该怎么做。我向他解释了就餐时的角色扮演的训练过程。看来约佛娜是被穆特吓着了，走进厨房时浑身抖得厉害。终于约佛娜平静下来，给自己准备了一块脆饼，并把穆特的食物倒进碗里，把两个碗并排放在灶台上。当约佛娜开始吃东西时，穆特呆呆地看着约佛娜，似乎有点不相信约佛娜会这么大胆。我鼓励他一定要坚持。约佛娜慢慢吃了一会儿，穆特依然满脸疑惑地看着他。接下来约佛娜要表明他吃完了穆特才能有东西吃。这时约佛娜很害怕，慌慌张张地把食物扔在地上。为了增强他的信心，我悄悄把狗食碗放在地上后就随他去了。就餐时的角色扮演游戏传达了最有力的信息，对于穆特来说，这个信号再明显不过了。借用电影《X 档案》里的一句台词，就是真相不在那儿。约佛娜之前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，两周后约佛娜在给穆特准备食物时，他们相安无事，穆特的问题解决了。